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亲历战争。1916年7月2日，一名德国陆军士兵对凡尔登战役做了这样的描述：你不可能想象那种恐怖，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真的无法想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不同战线的血泪中爬出的无数其他士兵无疑都有同感。几百万士兵在大战的整整4年间，或其中的部分时间内，熬过了地狱般的日子。他们的经历不可能一概而论，前线与后方的书信往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他们的遭遇。然而西线与后方的通信比东线多得多，由于信件的内容都要经过检查，因此他们表达的感情通常都比较隐晦，有意轻描淡写。无论如何，写信人往往都尽量不使读到信件的亲人心焦或悲伤。当然士兵们的经历也大不相同，在决定一个人对战争态度的因素中，亲身经历是非常重要的。此外还有本人的脾性、教育、军阶、社会阶级、物质环境与上级的关系、政治归属、意识形态形成的过程和不计其数的其他因素。战后人们对大战的印象因浩如烟海的战后回忆录和老兵的叙述而进一步加深，然而对战争的回忆与任何事件目击者的事后叙述一样，都免不了受到叙述者记忆准确性的影响。叙述者的记忆也可能下意识地受后来事态发展的影响。战后发表的文学作品虽然有很多动人心弦、启人深思的佳作，但是关于战争给深受其害的普通男女留下的创伤，那些作品的描绘无论多么逼真，都仍然是事后重建的景象。所以任何对亲历第一次世界大战感到的总结，至多只是大致的印象。比如大战期间，士兵们时刻与死亡为伴，随时有丧命的危险，难以确知这在当时和以后对他们的心理有何影响。无数事实证明，人的感情很快会变得迟钝麻木，对自己不认识的士兵的死亡会无动于衷。凡尔登战役前线的一位法国步兵谈到自己看到又一具死尸，心里却毫无感触时说，这种漠然也许是作战者最好的心态，长期的难以承受的强烈感情最后造成了感情的死亡。一位战时在英军里当过列兵的人回忆说，我看到了一些可怕至极的情景，但大家的纪律性很强，都不把他们当回事，好像看见的是正常情况似的。即使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之死，似乎也很快被接受为寻常之事。一位农民出身的俄国军官在1915年4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光是我这个排就已经换了几百人，至少一半在战场上或伤或亡。我在前线待了一年，对这种事已经不再去想了。英军的一个列兵回忆索姆河战役时说，负伤的、死了的和马上要死的像河水一样源源不断，你得抛掉所有的感情，咬牙挺下去。另一位列兵后来谈到索姆河战役第一天他所属部队的损失时说，我们回去后没有点名，因为800人只剩了25个，没人可点。一位下士的话坦率的惊人，我们死了好多人，可是抱歉地说，我从前线下来时却并不感到难过，我唯一的念头是不用操心那么多人的吃饭问题了，我得赶在口粮被削减之前拿到战士们两个星期的口粮。一位医疗队小队长回忆说，我慢慢变得心肠硬起来，有好多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都习以为常了。无法确知这类观点在英军中有多普遍，在其他国家军队中的普遍程度就更不清楚，但是上面引述的话无疑相当有代表性。不过也有比较符合人性的感情，治军严格坚定求胜的俄军指挥官波鲁西洛夫深知他的任务艰难而又痛苦。大战打响的第一个月，他向妻子描述加利西亚的一次战斗中战场上堆积如山的尸体时说， 我的心情沉重已极。此言表明他对那种惨状并非无动于衷。1914年11月，德国的矿工日报上登载了一封读者来信，来信者描述了他看到一个步兵残缺不全的尸体时感到的惊怖。信中写道，我总是看到这个没了头，肩膀上只剩下一团模糊血肉的步兵站在我面前，我睁眼闭眼都看得到他。来信者说，那景象如此恐怖可怕，我接连两夜都睡不着觉。当然，人们对敌方的伤亡很少表现出怜悯之心。柏林应用心理学研究所收集到的许多言论中有一条说，敌人纯粹是障碍，必须予以摧毁。一个法军士兵在1915年的一封家书中写道，我们正在变为野兽，我感到了别人的这种变化，我也感到了我自己的这种变化。并非所有士兵都因为战场上的经历而变得残酷无情，但许多人的确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战争是残忍无情的杀戮，用来杀人的主要武器是大炮、机枪、手榴弹或别的远距离杀伤武器，士兵不会面对面看到敌人。1914年到1917年间，法军伤亡的1/4是由大炮的炮火造成的。在当时以及后来，士兵们都说，他们向着远处素不相识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敌人开枪射击，丝毫没有良知的挂碍。跳进敌军战壕拼刺刀这样的近距离作战并不常有。1917年春，西线德军的伤亡只有 0.1% 是肉搏造成的，而 76% 来自大炮的轰击。有些士兵对近身肉搏有着本能的抵触和顾忌，但真需要的时候他们也只能去做。也有人喜欢肉搏。一位年轻的英军少校说，他对未来的事情不费心思去想，他认为他们在前线宰杀德国人是理所当然的。另一个英军士兵在1915年6月的一篇日记中描述了他是如何一枪打死一个高举双手哀求饶命的德国年轻人的。他写道，看着他往前扑倒，感觉好极了。有些人认为战争是大扫除，可以清除本国社会中败坏不洁的渣滓，虽然有此想法的人肯定只是少数。有个德军士兵听到宣战的消息后欢欣鼓舞，在1915年初写信给一个熟人说，如果战争能使祖国更纯洁，把外国因素清除干净，那么前线的牺牲就是值得的。关于这个士兵，世界很快就会有更多所闻，他叫阿道夫·希特勒。对非我族类的敌人进行脸谱式刻画，这起到了煽风点火、激起仇恨的巨大作用。战争开始之前，民众的仇恨情绪已经调动了起来，战争打响后，对敌人的成见又通过前线和后方的宣传得到了大力加强。交战各方的官方宣传都力图将敌人妖魔化，极力向作战部队和国内老百姓灌输仇恨。一个办法是广播敌方犯下的真正的或编造的暴行，这种对敌人笼统刻板的描绘经常颇为有效。一些思想左倾的德国军人强烈反对本国的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德皇的统治，但他们也接受把斯拉夫人描绘为劣等民族的夸张说法，认为德国负有教化的使命，有责任把文化带到东方。初次踏足俄罗斯的德军发现关于这个国家的宣传所言不虚。一个德国军官回忆说，俄国是亚细亚、大草原、沼泽地，一片荒凉的烂泥塘，没有一丝中部欧洲的文化。一个喜欢写诗的德国军士在1918年2月写道，可恶的俄军对自己国家的土地和对大自然肆意的破坏举目皆是，这些似乎永远失去了的东西却在德国文明之师手中重焕生机。政府的宣传把俄国人描述成落后、粗陋、野蛮的亚细亚人，这个形象塑造了人们的心态，为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罄竹难书的暴行打下了基础。尽管此时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尚未被合并为同一个需予追杀的群体，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仇恨宣传绝非完全成功，在西部战线上尤其如此。1914到1915年间，德军士兵与英军和法军士兵之间发展出了某种友谊。1914年圣诞节期间，他们甚至在无人区实行了非官方停战， 尽管这种友好交往后来被他们的长官叫停了，双方都有时会允许对方把死伤的战友从战场上抬回去，有时双方心照不宣，默许实行短期停火。巡逻的士兵对敌军开枪，有时故意不瞄准。有迹象表明，交战双方的普通士兵互相尊敬彼此的战斗素质，感到大家有共同的人性，却不幸陷入了一场无法理解的屠杀。即使如此，还是不应过于夸大交战双方士兵之间的友谊，明确或下意识的意识形态理念是促成这场混战的一大因素。这种理念的确在军官和指挥官，尤其是军阶较高的人中间更为普遍，但普通士兵也通过教育和训练受了国家文化力量的影响。不仅如此，杀戮很快形成了大事，士兵适应了杀戮，有时认为事情就是杀人或者被杀那么简单。士兵们大多没有选择，只能服从命令，对他们来说头等大事是在战斗中活下来。1917年，一个意大利骑兵在一场伤亡过半的激战中得以幸存，他写道，生命是美味，我们用健康的牙齿细细咀嚼。宏伟的理想没人在乎，战壕里的英军士兵讽刺地唱道，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在这里。在前线，除了死亡的威胁，与士兵们长期伴随的还有怎么也掩盖不住的恐惧，这自然促成了普通的听天由命心态。当然，士兵并非总在火线上作战，事实上在任何时候被派往前线的人都是少数，其他人则在后方不停地接受操练，此外也休养放松娱乐，踢足球和逛妓院似乎是英军士兵比较喜欢的娱乐活动。但是他们在进行这些活动的同时，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下一次大推进不久就要开始。随着即将开赴战场的消息传来，忧虑和恐惧与日俱增，开拔的时刻终于到来时，有些人甚至害怕的尿裤子，也有人表现得满不在乎，其中许多人无疑是故作轻松，想掩盖内心的紧张。有少数平时不算胆小的人，因为过去经历过战斗的恐怖，有时害怕到精神崩溃，拒绝跳出战壕向敌人冲锋，结果被指控为临阵怯战或临阵脱逃，落得被行刑队枪毙的悲惨下场。多数人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上，所以干脆听天由命。发动进攻前，部队给士兵大量供应朗姆酒、杜松子酒和伏特加等烈酒，以帮助他们克服恐惧。一个英军烈兵回忆说，我跳出战壕的时候什么也不想，就是往前冲。许多人的回忆表明，比起阵亡，士兵更加害怕严重致残。根据德国人在1920年发表的关于战时恐惧心理的研究报告，想象自己终身残废足以使死亡相形之下成为更好的结果。许多士兵希望自己受点小伤，不致残废或丧命，但足以使自己不再适合服役，被遣送回家。英国兵把这种伤叫做返家伤，德国兵称其为回家伤。有些人自己弄出这样的伤来，但万一被识破，不但白挨了疼，还会受到严厉的惩罚。鉴于士兵们遭受的苦难，西线上军队的士气居然还维持得住，实在令人惊讶。1917年贵妇小静发生的法军哗变是一个例外，但检查士兵加信的审查官注意到，随着浩大的凡尔登战役久拖不决，士气出现了动摇。1916到1917年冬天，开小差的人数也有所增加，法国政府迅速采取措施来安抚哗变的士兵，说明政府是多么认真对待那场短命的兵变。1918年春夏时分，德军大举进攻，法军的士气再次面临考验。但是法国人是在为保卫祖国而战，这一点起到了凝聚军心的作用。1918年8月，法军坦克把德军击退到马恩河彼岸，胜利在望，于是法军的士气重新振奋起来。英国和英联邦自治领的军队也自始至终保持了士气。1918年春，德军取得突破时，英方的士气一度低迷，但随着德军的攻势受阻和己方援军，特别是美军部队的到来，士气又恢复了高涨。当然，英军士兵中间也不乏不满和抱怨，糟糕的条件， 质低量少的口粮、令人筋疲力尽的操练和专横粗暴的军官都是抱怨的理由。所有作战部队的纪律要求都很严格，在有些部队中，特别是俄军和义军，甚至到了残忍的地步。到大战的后半部分，各交战国的军队都加强了对士兵的管制，以稳固动摇的军心。但是光是强制手段无法解释士兵们为何仍然坚持作战，而且事实上强制手段并未平息大战接近尾声时多数军队中普遍存在的严重不满。维持着士气的是积极的力量，大多数法军和英军的士兵始终保持了对最后胜利和己方正义的信念，保家卫国的爱国感情为法军提供了作战的正面理由，也对英军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尽管不像对法军那么重要，因为英国没有遭到侵略，英军不是在本国国土上作战。审查官在英军士兵的家信中没有发现他们战斗到底的意志有丝毫减弱，也没有看到他们愿意通过妥协来达成和平。德军的士气到了1918年才土崩瓦解，比起法军或英军来，德军的官兵不平等更加严重，不平等加剧了士兵的不满。1916年后，这种不满日益政治化，官兵的饷金差别巨大，士兵在前方死伤上万，军官却在后方花天酒地。自1916年开始，口粮粗粝难咽，还备受克扣，这些都使士兵们愤怒不满。国内又传来物价上升、生活艰难的消息，他们因此越发认为自己白白做了牺牲，好处都到了资本家和谋取暴利的投机分子手里。大战的最后几个月里，需要发动革命来实现正义的言论越来越多，到那个时候，许多德军士兵都同意艺术家兼雕刻家凯绥·科勒惠芝所说的，这场把几百万人送进屠场的战争不过是一场可怕的骗局。科勒惠芝的儿子彼得在1914年战死，使他伤心欲绝，人们对和平、社会主义和革命的向往混合交织。